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非常的清楚，当你明白东罗马西罗马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在敌基督一面，你读圣经好像从欧洲起来，另一面又好像从中东起来，两个都对的。不过许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看不清楚，所以一直等到 GH Land 起来以后，这是非常很会读圣经的弟兄。那么只有他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完全按照字面解释，换一句话是有一天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最近所发生的事证明说 GH Land 是对的。那在中国有一个弟兄，那就是贾玉明弟兄，他可以说是独排众议。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他老早就预告说，根据圣经，将来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是顺带的、顺便的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眼光太小了，而且我们多半是根据过去那些很会读圣经的人，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许多地方我们看不清楚，那原因很有他的原因的。但是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是有两条腿的，一个是东罗马，一个西罗马，一个东罗马。好了，那等到大概475年的时候，这个西，我如果没有背错的话，那么这个西罗马帝国就走入历史了。然后呢，这个东罗马帝国要1000年以后才走入历史的，这个中间呢差了1000年。那谁把东罗马送入历史的呢？是奥斯曼帝国。好了，现在如果我们看这个大人的像的话，你就发现这两条腿不一样长，东罗马跟西罗马不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根据圣经搞明明给我们看见但以理或者是尼布加利撒所看见的巨人的像，那个两条腿一定是一样长的，不可能是个瘸子，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果然照着圣经的应验，那么是不是这两条腿是一样长的呢？所以当然你要找圣经预言的解释，你一定要去读西洋的历史才可以。那如果你真的把西洋历史把它读通了，你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说这两条腿是一样长的，而且我们大概知道到什么时候它结束的，明白吗？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就在这个西罗马帝国亡国以前，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呢，对我们来说，对教会来说，是功过参半。他的功在哪里？他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加尔文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奥古斯丁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就着启示来讲是完全一致。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在天主教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圣人叫做奥古斯丁，那为什么加尔文得他帮助，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得着帮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功的那一半。所以他有两本书，一本书叫做忏悔录，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破烂不堪的，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一切都是恩典，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不要忘记，奥古斯丁所说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就圣经里面所说的。 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神所做的。那么这是奥古斯丁，但他还写了另外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什么？叫做 City of God， 就是神的城。他写这本书是完全受那个时候环境的刺激，他眼看着西罗马帝国要灭亡了，那么为着安慰许多的基督徒，那么现在还有希望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所以在 City of God 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地上的国度，而他所说的教会当然指着罗马天主教说。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教会和地上的国度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在他的见解里面就会告诉你，到时候你可以强迫人，你看主耶稣不说你要到街上去强迫人进来坐席吗？那就告诉我们说，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你就有武力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后来种下了什么呢？就种下了那个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而且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败子跟麦子是不分的。但他忘记了，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不能有麦子有败，在教会里面只有麦子没有败子。这个败子是在田里面，败子是在世界。所以自从奥古斯丁写了那本书以后，那不要忘记，罗马天主教根据奥古斯丁的解释，那果然他们说，主不是给彼得两把刀吗？如果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的话，这两把刀很明显，一把刀是指着他是教皇，另外一把刀就给我们看见说，他如果是教皇，他当然就是在地上的国度。那尤其很清楚啊，如果西罗马帝国慢慢不见了，那么现在我们问还有国度吗？还有罗马帝国吗？他们说还有。这个西罗马帝国怎么延续下去的呢？虽然国家看不见了，但是罗马天主教还教会还在。只要教会还在，那么不要忘记，教会如何，地上也如何。那么今天地上不是有皇帝，然后有部长，然后等等等等。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明显，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就好像坐在皇帝宝座上一样，那因为他拿了两把刀，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一面他是教会的领袖，另一面他是国度的领袖。所以等到这个观念慢慢慢慢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主耶稣不是老早告诉我们吗？你们不可以这样，因为在世界你看有君王有诸侯治理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教会不可以这样。但是因为是奥古斯丁说的，教会就等于国度，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那么现在你看在教会里面有教皇，下面有枢机主教，就好像部长一样，然后有其他的主教等等等。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教会慢慢慢慢会像世界一样？世界是什么样？他们到今天为止，梵蒂冈不要忘记，它是个国家，它是和全世界都要派大使到他那里去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件故事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故事就是从奥古斯丁来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说它是功和过参拜。那慢慢慢慢的继续发展下去，既然没有罗马帝国了，所以应该有一个 Holy Roman Empire， 换一句话说，神圣罗马帝国。当然了，教皇还是觉得他不好意思，虽然神给的是两把刀，但是现在很清楚的，在教皇的这个在教皇的 影子底下，他慢慢应该可以产生一些地上的君王。所以地上的君王呢，就听教皇的话。那一面是罗马帝国，没有错，所以他也有皇帝，明白吗？也有皇帝。那么罗马皇帝叫罗马皇帝叫凯撒。所以慢慢的，你看有人就接受了凯撒的封号。那么你光说你自己是凯撒没有用啊，你一定要教皇承认你是凯撒。所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后来有一个帝国叫做德意志帝国，他们的皇帝，他们的头就叫做凯撒。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接续神圣罗马帝国的。虽然罗马，西罗马走入历史，是谁接着他们的呢？问题要问说，是谁拿到那个封号？那么德意志帝国或者神圣罗马帝国，他们拿到了那个封号，所以他们叫做 Caesar， 他们是皇帝，不要忘记，他们是皇帝，就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过现在是神圣罗马帝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按手是教皇替他们按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西罗马帝国就一直延续下去。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一样的有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就变成德意志帝国，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神圣罗马帝国当然有个皇帝了。你还记不记得马丁路德是站在皇帝的面前，他怎么说 ？Here I stand， 我在这里是完全守住，我完全守住我所看见，所以我没有改变，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他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说那句话，你可以说这句话啊，不要忘记。今天你虽然在神圣罗马帝国面前说这个话。但是当时在场的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外，有许多的主教。本来罗马天主教在梵蒂冈，在意大利罗马，他们就希望能运用各种的关系能够把马丁路德送到罗马去。不要忘记，如果马丁路德到了罗马，他不要想再回来。那个时候有人保护他，那个有人用拖延的战略，那最后说好了，不要到罗马去，现在呢，让我们就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在 Worm 这个地方，我们来开全国大会。所以不要忘记啊，马丁路德他走了好久，大概我若记得不错，他走了好久的一段路，从他家人一直走，沿路都有人支援他，希望他不气馁，哎，到底不同啊！现在马丁路德所面对的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所以他们在那里开神圣罗马开这个大会，因为背后有一些德国的王子要保护马丁路德，希望说呢，马丁路德不要到，只要他不到哪里去，他只要他不到这个罗马去，他的命一定会保。那为什么本来马丁路德应该到罗马，没有去罗马？那证明说德国一定有影响的人。那德国影响这个人一定跟教皇有关系的。那原来当教皇要设立要命就封立一个皇帝，他从来不说我封立一个皇帝，没有，他一定在他整个的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一定找到许多的选侯，诸侯的侯啊，那这些人是专门选举用。那为什么他们是选举呢？因为他们有资格选举，所以教皇平常呢都拉拢这些选侯，所以将来呢教皇所要的就是他们所要的。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所处的世界。所以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有皇帝吗？有， 但是皇帝的上面还有一个皇帝。所以如果马丁路德说 Here I stand， 他离开了以后，现在很清楚的，因为他是异端，他所讲的是完全和梵蒂完全和罗马讲的完全的相反。好了，现在只要他到任何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谁都可以暗杀他。从此以后，马丁路德他的生命一点的保障也没有。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不是跑到森林里面去吗？就在经过森林，他忽然就被绑架了。然后有人呢就把他绑到那个附近那个古堡，那附近那个古堡在里面一进去以后，那么他从此以后他不能叫马丁路德，他一定要是个武士，要个 George， 他一定要打扮的像武士一样。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人知道马丁路德被劫持，没有想到马丁路德在那里过了十个月的日子，没有人想到。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就让我们明白改革运动的背景是个什么样的背景，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马丁路德所以没有去罗马，因为有人保护他。然后等到后来他被劫持了，也是被选侯派的人劫持了。换一句话说，暗中那个选侯是站在马丁路德这一边。所以如果那一次马丁路德没有被劫持，如果那一次马丁路德不是放在一个古堡里面，对他来说像拔摩海岛一样，他当然有低落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撒旦就起来攻击他，告诉他你实在是个罪人啊，是个罪人。那么就在那个古堡里面，他拿着一笔这个红色的一个笔，他就往墙壁丢过去，他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就知道说他的确有低落的时候，他有受试探的时候。所以现在大家到了那个古堡都要看那个洞，他们说这个马丁路德不是往墙壁上丢吗，而且在炉子上面，所以大家就进去要找他的宿舍住的地方，那么要找那个炉子，而且上面很多洞。我现在很多人告诉我们好几个洞，不知道哪个洞是哪那个洞，那幸好你不知道哪一个洞，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就是他被绑架被劫持的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很清楚，有教皇，有罗马皇帝，还有选侯。这个选侯所代表的就德国地方的势力，德国有，法国也有，欧洲哪一个地方都有选侯。而这些选侯呢，都是和教皇有很好很好的关系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神圣罗马帝国就慢慢的继续下去，再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终于就到了德国最后，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不要忘记啊，他所以是皇帝，因为他的封号是凯撒。那谁承认那个封号呢？是教皇承认那个封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如果西罗马帝国是借着神圣罗马帝国延续下去，最后到了德意志帝国，最后他们的封号是凯撒的封号，那很明显的，这条线乃是西罗马帝国的线。那什么时候截止呢？是1918年的时候，那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帝。那为什么1918年呢？那个时候德国和土耳其站在一边，对，英国跟法国站在另外一边，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谁打败了呢？当然德国跟土耳其打败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个西罗马帝国到了1918年就走入历史了。但是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东罗马帝国。这个东罗马帝国 我们说过，在希腊马帝国王国有超过1000年也走入历史。是谁让他走入历史的呢？是这个奥斯曼帝国。那东罗马帝国又叫拜占庭帝国，明白吗？这个拜占庭帝国不要忘记啊，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西方西罗马就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那东方的呢就是希腊正教，明白吗？那这个很明显，那条线就是东罗马帝国，又叫做拜占庭。那拜偶像拜的最厉害，拜玛利亚拜的最厉害，还不是西罗马，还是东罗马。好了，等到后来果然拜占庭这个走入历史的时候，最后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没有后裔，所以如果有人要承受他的这个封号，承受他所有的财产，是谁呢？是他的侄女，别人都不能这样做。所以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如果能把东罗马整个完全继承下来，包括他的封号，包括他所有的东西能够继承下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就是他的 niece， 他的侄女。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苏联苏俄那个时候，有他们当然已经也那不要忘记啊，那最早最早还不是沙皇时代，不是。然后有一个人叫伊凡大帝，伊凡三，我现在一下子记不清楚，反正伊凡三世应该是。他呢就娶了谁呢？他就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侄女。所以虽然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但是谁接下来的呢？谁能够把这个封号接下来呢？那不要忘记，在俄文这个皇帝呢不叫凯撒，皇帝叫 Tsar， 就是沙皇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那现在莫斯科的人，那个苏慢慢慢慢，你知道说苏联慢慢就成为苏俄，本来就慢慢就成为俄罗斯，成为一个国家了嘛。而且好几个皇帝，有伊凡，有好几个人都叫伊凡。那么好了，这其中有一个，他就娶了谁呢？就娶了东罗马帝国这个应该继承的侄女。所以按照各方面来说，按照道理来说，不要忘记，虽然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但是就着合法的封号跟继承来说，很明显的是俄国俄罗斯就接过去了。换从此以后，他们叫什么呢？他们的皇帝就叫做沙皇，沙皇时代就开始了。所以沙皇的帝俄时代很明显的就接续了东罗马帝国这条线。但是不要忘记，就在版图来说，是奥斯曼帝国承继下来的。那稀不稀奇？奥斯曼帝国他既然把整个的东罗马帝国拿下来，那个时候按理来讲他们应该定都在巴格达才对，没有，他们说我们是承继东罗马帝国的。所以就着版图来说，他们是囊括了所有东罗马帝国的版图，那是没有疑问的。你看看他的首都，现在不叫君士坦丁堡，叫伊斯坦堡。你只要看看伊斯坦堡，你可以看得见上面有六座的清真寺，加上一个回教的宫殿，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东罗马帝国如果延续下去的话，就做领土来说是奥斯曼继续下去，就做封号和继承来说，不要忘记，就是宗教的继承来说，所以本来是希腊正教，现在变成俄罗斯正教，东方正教，实在说来是一样。不过现在呢，他们就把整个的东方的政教那个所有的该继承的全部接过去了。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今天苏联的政教，今天普丁呢，他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今天的普丁呢，他是希望呢有个统一的俄国，他希望什么？回到帝俄时代，回到沙皇的时代。那沙皇相信什么呢？沙皇是相信东这个苏联苏俄的东方政教。其实苏俄东方政教严格说来和希腊的东方政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呢，现在他完全接过去了。意思就是说，教会的财产是我们接的，那个封号沙皇也是我们接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